我们回顾一下已过这一系列信息，我们看了什么？第一篇说到神今时代的需要，就是神有一个需要。第二篇说到神的喜悦。第三篇呢，就说到我们要发展我们在主里的信和对他的爱。不要忘了，我们这一生呢，需要信与爱成为我们的胸甲。好，一个基督徒若是在信和爱上破产，他就这条路就走不下去了。所以一定要注意，我们需要借着听信仰加强我们对他的信，并且呢，我们需要活在灵里，就一直住在神的爱里。好，第四篇呢，就说到我们需要祷告吸取神，还有什么发表神，那最后我们能够与他同工。上一周我们就说到我们要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在灵的新样中服侍，使我们日日被更新。那这个新样呢，就需要新的成分加进来，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问自己，我是不是在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呢？就着实际来说，我们是在一个新，我们的身体每一天都在新陈代谢，但是就着属灵的情形来说，我怕我们停滞，我们没有活在新陈代谢的过程。所以一面说我们外面的人需要被销毁被破碎，好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机会在我们里面发动做工运行，是我们在新陈代谢的过程里面。那今天呢，到了第六篇呢，请我们一同看一下篇题。这个第六篇篇题有点长，但是很简很清晰。他说进入基督天上执事里美妙的牧养。好，这一篇信息第一部分告诉我们，基督在那里有一个美妙的牧养，我们要进入这个牧养。什么叫进入这个牧养呢？就是要先被他牧养。好，所以第一点是告诉我们先要接受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牧养。那第二部分呢，就叫我们做神的奴仆，牧养神的召会。Amen。所以我们先要接受他的牧养，然后我们才能够做神的奴仆来牧养他的召会。懂吗？弟兄姊妹，我们的服事不是我发热心了，我喜欢了，我照着我的想法，照着我的喜好，照着我的兴趣，我来教会中大发热心，我告诉你，那会闯祸的。我们在教会中的服事必须先接受基督的牧养，我们才能够照着神来牧养他的召会。那牧养他的召会目的是什么呢？使神的梦得着应验。 Amen。 那这个神的梦就是指的创世纪二十八章，刚刚王弟兄说了，二十八章雅各他因为骗取了他哥哥的祝福和长子的名分，他就逃离了家，他就在一个旷野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伯特利，他做了一个梦。当天晚上他枕在一块石头上，他看见梦里面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有一个天梯立在那儿。他醒过来就非常害怕，他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这乃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门。所以他做这个梦是什么？神家的梦。这个梦说出什么？说出这个离家无家可归的雅各，他需要一个家成为他的安息。那这个梦也说出什么？说出这位神在地上若没有得着一个家，神也没有安息。所以这个梦我们叫做神家的梦，是神与人共同的梦。今天你我若没有召会生活，若没有活在神的家里，你会觉得无家可归啊。我们仔细看看，很多弟兄姊妹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真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们的光景是非常可怜。那感谢主，你今天再看看一些福音朋友，他们没有神的家，他们也是无家可归的人。 Amen。 特别我最近听到有一些人说他很巴望要退休我告诉你，退休并不简单你需要神的家。 Amen。 神的家是我们的梦。 Amen。 这个神的家也是神的梦，神与人因着这个家就得着了共同的安息。当我第二个孙女出生的时候，儿子就问我，你要取给她取什么名字？我就给她加一个梦， 所以他叫柯星梦。我的这个名字就是源自于创世纪二十八章。我盼望不仅这个孩子，我盼望他的父母亲都能够得着神家的梦。不管我们外面有多少的成就，若没有为着神的家，一切都是空的。一切你到最后你就发觉啊，即便你很有成就，到最后你发觉你还是空的。所以神家的梦要应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牧养神的召会，就是使神的梦得着应验。好，那第一点，第一大点说了，神的梦如何要得着应验呢？首先我们要接受他的牧养。我们看到纲要的第一大点的第三中点，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每当我们有需要时，我们能来到主面前，让他服侍我们，好使他能借着我们服侍别人。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在周一的经节里面，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位主来到地上，他就是要来服侍人。他从前如何服侍我们，现在如何服侍我们，将来还要来服侍我们。请记得，他是来服侍我们，他不是来做官的，他不是来做指挥官，来教指挥我们做这做那，他是来做奴仆来服侍我们。那我们也需要啊。他说你们中间啊，为首领的要像服侍人的，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所以我们也要服侍人。那首先呢，我们需要让他来服侍我们。他服侍我们做什么呢？他服侍我们啊，主要的目的就是把他的成分啊能够坐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做奴仆去服侍别人，很多人呢、也有心，也想做一些事，但是他在主的手中用处很少。为什么？因为他身上神的成分太少，人的成分太多了。神的成分少，你在服侍人的用处上就受了极大的限制。所以请看到106页第四中点的第一小点，我们一同来读。我们在神面前的用处，乃是我们与他调和的结果。神在我们里面的成分有多少，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用处有多少。成分有多少，用处就有多少。这个成分呢，就说到我们里面的所事的问题。这个用处呢，就是我们在主手中的所做的问题。一个是所事，所事就是我们里面到底有多少神的成分。一个是所做，就是我们在主手中的用处有多少。很多人就想到用处呢，就想到技巧啊，方法，哎，你是怎么做的，你怎么服侍的，好，我们就想学一些东西。但请记得，学一些方法并不管用。有些方法在某些人身上他运用了挥洒自如，因为他是那个人。那有些方法你学到了没有用，因为你不是那个人。为什么你不是那个人呢？你身上神的成分太少。所以今天我们都在神面前啊，我们需要有一个很迫切的感觉。主啊，我需要你的成分在我里面逐日的增加，好不好？我们再读刚刚那个第二点，神在时间里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将他自己逐日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完全与他调和。我们所有的侍奉都在于神进到我们里面，并从我们里面透出来。阿们。神进到我们里面，然后从我们里面透出来，这才是侍奉。算得数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我们需要在我们身上能够把基督给活出来，就看你里面让基督进来有多少。所以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操练，请看到113页的第二段。第二段在第四行说，今天是我们学的时候。 Amen。 我们在时间里面受了属灵的训练和教育是学，但我们常常在服侍。你说那我现在成分太少，我就不服侍了？没有，就是你去服侍才知道你成分多少。你不服侍啊，你不知道你自己啊，里面到底有几斤几两。你越服侍越发觉，哇，这个人我服侍不来，那个人我服侍不来。服侍不来原因不是他太难搞，是因为啊，神的成分太少太少了，我服侍不起啊。有些人他的情形我应付不了，我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啊。为什么？因为我的成分，神的成分在我里面太少了。所以我们看到113页的最后一段的第二行，要我们这个人越过越学习来与神合作，与神调和。请你把这八个字，与神合作，与神调和，你们要把它圈起来，圈起来。好，与神合作，与神调和。我们再看那一段的倒数第三行，我们在神面前的用处没有别的，就是让神的性情调在我们里头，那一点的东西就是我们属灵的用处。阿们。我们需要神在我们面天天增加，天天长大。有一首诗歌是补充本416还410几，长大长大，主在我里面长大。那首诗歌是，我看一下啊，41还是400几首，406首，对不起，谢谢龙兄。好，406首，我们看看第三节好不好。长大长大，主在我里长大，一天过一天，他竟流入我的一切生活，这是他所愿。哦，主长大我里，逐日增加不已，应付必须长大并成。我们来唱一唱这一节诗歌好不好。唱第三节就好。长大长大，住在我里长大，一天过一天，他竟流露我的一切生活，这是他所愿。哦，坐长在我里，昨日增加不易，只是不足应付，必须长大并成熟。降个 key 好不好？长大长大，还是太高。一天，他竟流露我的一切生活，这是他所愿。哦，坐站在我里，昨日增加不易，只是不足应付，必须长大并成熟。再一遍，长大长大，住在我里长大，一天过一天，他竟流露我的一切生活，这是他所愿。哦，坐长在我里，昨日增加不易，只是不足应付，必须长大并成熟。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对我们神的成分在我们里面加多，使我们能够长大，要对这个有负担。我们不要在这边忙这个忙了，忙到最后我里面是空的，我里面啊没有多少神的成分在我里面增加，非常的可惜。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发热心在那边服侍到最后，算了，我不干了。你知道这是有的哦，而且还不算少见了。就是你在服侍的过程中没有让基督的成分在里面加增， 所以我们这里啊，刚刚那八个字要与神合作，与神调和。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对这个有负担。神的成分有多少，我们在神面前的用处就有多少。我再说，这个用处不是恩赐，也不是方法，不是技巧，这个用处乃是神的成分的增加。好，那神的成分增加在哪一部分呢？基督是如何来牧养我们呢？周二的部分就说到他是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 Amen。 今天我们要来牧养神的群羊，首先我们要接受他的牧养。那他怎么来牧养我们？请你翻到114页，这里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五节说，你们好像羊走迷了路，如今却归到你们魂的牧人和监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几周我们要在这里很强的提到，我们身上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魂要得着牧养。我们常常一直在讲灵，灵灵是关键，没有错，但是灵要扩展到我们的魂，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识，就是我们这个人啊，我们这个人需要什么？让灵从里面扩展到我们的魂，使我们的魂能够正常，我们的魂能够健康，我们那个魂能够复苏，我们魂啊能够是刚强的，才能够应付各面的需要。所以今天这位基督啊，他照顾我们里面的琐事。你们看一下，在诚心喂养后面第一段话的第三行，他说基督牧养他的群羊，包括什么？照顾他们外面的事物以及他们内里的琐事，就是他们的魂。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错，他是我们的牧人，带我们到青草地溪水边，他来安排我们各样的环境。神不仅照顾这个，神更重要是什么？就是要顾到我们内里的琐事。这个内里的琐事就是指的我们的魂里的心思、情感、意志。我们需要基督来牧养我们，好，使我们这个魂是正常的。一个人的魂正常了以后啊，他经过再苦的环境他也不觉得苦。为什么？他魂是健康的。有的人呢，吃不得苦，吃不得苦不是环境苦，是稍微遇到苦就叫苦连天呐。为什么叫苦连天？魂很脆弱，一点点事就受伤，一点点事就垮下去了，是因为他的魂需要牧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的魂谁来牧养？真的吗？我看很多时候是手机在牧养，是三 C 产品在牧养，是电视机在牧养。我看到很多家长啊，对于孩子看电视是没有受约束的。你知道那里面牧养我们的孩子，牧养我们的下一代，手机、电玩都在牧养我们的下一代。弟兄姊妹，我对这个我是很有感觉。我们的魂如果让这些东西来牧养，你想想看，你的魂会健康吗？很多有病、有负面的东西啊，都不知不觉借着这东西啊，我们的魂都被破坏，我们的心思就乱七八糟的。你们一看一个小孩子，他心思会复杂到一个情形啊，原来都是什么电视牧养他的。你看很多孩子就看着电视剧啊，有一些哭啊闹啊，这个他的情绪就受到这些牧养，他的意志呢不知不觉啊就向着撒旦降服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很警醒。当然现在这些工具我们是必须要有，手机必须要有，好，因为要联络要通讯。但是请记得，你不能要被他牧养，你需要基督成为你魂的牧人和监督。那我们怎么来接受他的牧养呢？在周二的信息选读啊，或者我们要应该回到纲要来看，纲要来看，纲要的第二大点呢有三个重点，每一个重点前面都说为着群羊的缘故，为着群羊的缘故，为着群羊缘故。他说长老必须每天享受主做恩典和真理，使他们成为恩典和真理的分赐者。阿们，对不对？当我们在这里服侍话语，在服侍白天班，我自己必须要什么？我必须要每一天享受主做恩典和真理，否则我很难供应出去。 好，那第二个，长老为了群羊的缘故，需要每日买油。Amen， 油就是什么？圣灵。有一首诗歌，求他多赐我们以圣灵。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神那个油啊，能够更多加到我们里面。当我们一得救以后，神的灵就住在我的灵里。好，我的灵是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那请记得，灯里有油啊，器皿里面也要有油，否则烧一烧就灭了。你看主耶稣来的时候，不是有十个童女吗？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精明的，五个是愚拙的。精明的人是什么？不仅灯里有油，请问你，我们在座是不是灯里都有油？你这个身，这个真理你要很清楚，灯里都有油。然后再问你，魂里有没有油？你也不敢讲没有，你感觉有一点点，或正在买。我们盼望我们啊，天天都在这里买油。白天搬来干嘛？白天搬来的买油。我们诚心是什么？买油。Amen， 我们祷告是买油。Amen， 我们需要有一个负担，刚刚前面说我们需要神的成分加进来，加进来就是买油啊。我的器皿里面也要有油，那这样呢，一面灯在那里点着的时候啊，一面油也源源不绝的供应他们。好们，那后面说到买，买就是出代价。 Amen， 这里说到三个买，就是在启示录三章十八节要买火炼的金子。金子这里是指的活的信心，我们需要经过试验。好，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比那被火试验仍然会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所以这里说买火炼的金子，就说到我们的信心啊，需要经过试验，使我们跟主要有活的信心。我看明贤姊妹坐在这儿，感谢主，经过火的试验，你需要天天跟主买火炼的金子，要有活的信心。好，我们其实常常被摆在各种环境中，我们的环境就是叫我们啊，跟主说，主啊，环境如何我不知道，我需要有火炼的金子。阿们，我们需要跟主要。那第二个，我们需要什么？买白衣。白衣就指着我们的行为，衣服都是指着我们的行为。我们需要有主观的义能够彰显出来，人看到我们不要说啊，你也是基督徒啊，我都看不出来，那就糟糕了。你说哦，你是基督徒，难怪，难怪你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们身上都需要什么？基督活的彰显。第三个呢，我们需要买眼药，眼药膏抹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有属灵的视力，我们能够看清楚，认识神的心意，能够看清楚周遭的环境，使我们不至于活在黑暗，活在误会的里面。好，这些都需要什么？出代价。第三个，为了群羊的缘故，我们需要什么？做忠信精明的奴仆，顾到神的家业，运用他们属灵的恩赐，将神话语的食物，就是神经纶完全的福音，分给罪人、信徒和召会。好，在这里啊，我稍微说一点点，买，这个买就是什么？出代价。所以我们现在看看114页周二的信息选读第一段，他说，在第一行说，在我们的魂里要被那灵充满，需要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面都付代价，否认己。阿们。后面说，你否认己有多少，就决定我们给基督空间有多少，也决定我们买多少的油。阿们。所以这个出代价是什么？出代价就是否认己。这个否认己就是什么？就是买油。你觉得这是很奇妙啊？很多时候啊，主把我们摆在一种为难的环境中，我们有时候逃躲，我们抗拒。那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你真的要操练啊！我跟年轻人讲，就是你要操练跟自己过不去啊。明白？当我稍微被一点摸着的时候，我们马上架起这个什么防空飞弹，爱国者飞弹，其实啊，就把那个飞弹给打回去。我们里面很多的防御、抗拒、抵挡。那这里说到，我们需要否认己。 Amen。否认己就是出代价，否认己就是来买油。因为你否认己有多少，我里面的魂里的空间，就是我的器皿空间就有多少。Amen。这个空间多少，就决定我们能够装多少的油。今天神不是不愿意把油给我们，神非常愿意把油给我们，就是空间没有。我们里面啊，都被属世的东西或被自己的东西占满，要不就魂被手机牧养，好，被三 C 产品牧养，被很多东西牧养，被乱七八糟是是非非的东西牧养，所以我们魂里面充满了这些东西，我们需要把它倒出来。所以出代价就是倒出来。有时候主感动你去认罪，去对付，好，有些主告诉你要逃避，你有没有顺服？你如果愿意倒出来，你的空间就大了，神就有机会充满。照说，你倒出来有多少，神就充满有多少。所以啊，在115页第二行，我们需要付代价抛弃这一切事物。我们越这样倒空我们的器皿，耶稣作为油就越进到其中。阿们。油是在我们的灵里，请记得下面要等候，等候要侵入，这两个字请你一定要，今天神一直要等候机会能够侵入并浸透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我们的魂若打开，油就会进入。我们越倒空并卸载我们的器皿，就越有空间让神圣的油来充满我们。阿们。那有油在我们的器皿里，这是我们今天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姊妹，请记得基督来牧养我们，主要就是不仅牧养我们，想让我们青草地溪水旁啊，可安歇的水边，我想想那个画面多美，那还是外面。主要是什么？他使我的魂要苏醒，他要牧养我们的魂。牧养我们的魂意思是什么？叫你魂里的东西被清空了，基督能够进来。你知道到有一天你魂里的东西越来越少被清空，基督进来以后，你就是一个健康的人。 Amen。 你就是能够在神手中有用处的人，你就是在神手中是一个有分量的人。弟兄姊妹，你羡慕羡慕这个？所以今天我们需要魂被牧养。好，后面呢就说到我们还需要什么？按时分粮。 Amen。 所以这是115页的第三段，这里我们侍奉的路乃是按时分粮给他们。怎么分粮呢？他说将神的话和基督当作生命的供应，供应信徒。阿们。在聚会中说话要不要伸言？每一次聚会都不要做哑巴，我们不仅开口赞美主，我们还在聚会中伸言。我们还需要什么？到人的家中探访，把基督供应给人。好，你不要说哎呦，你不是讲吗，用处还少，我现在成分太少了，用处还少。你就是要去，你才知道你用处有多少，你才知道自己成分有多少。你不去，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少。 Amen。 所以我们要去探访人，去传福音给别人。这个正常的健康的基督徒就要过一个流进又流出的生活。 Amen。 好，一面流进一面又流出，不流出啊，就成了一滩死水。你就什么时候你不流出，什么时候就停止了流进来。阿们。我非常感谢那些陪我一起晨兴的弟兄们，每一天的晨兴啊，都叫我啊流进又流出，流进了。我也非常感谢在白天班的弟兄姊妹，给我们这个机会。不站在这台子上，你还不知道你自己有几斤几两。一站在这台子上才知道，哇，糟糕了，这个基督太少了，成分太少了。所以每一次都是铺路，每一次也是让基督能够有机会更多把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Amen。 盼望我们都是接受基督牧养，然后我们按照神的牧养去按时分粮给别人。好了，到了第三段了，他这里就用到彼得前书五章二节三节，那里说到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监督他们。 好，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为了卑鄙的利益，乃是出于热切。后面这句话是第三段主要，他不是做主辖管所委托你们的产业，乃是做巡洋的榜样。在这里我们很需要被提醒，就是当我们去牧养别人，好，去照管别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给别人啊开处方签，你懂吧？就是啊，告诉他你要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这个我们很快就给别人出主意，很快就给别人出主张，有时候话都还没听完了，我们就已经下诊断了。我们去看一病的时候，最不喜欢这种医生啊。我们蔡迪翁不是，蔡迪翁看一个病人看很久啊，很耐心的，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有一些医生呢，你话还没讲完，他处方已经开完了，开完了就告诉你啊。有时候呢啊，嘴巴还张了很大，话还没说，他就已经处方间就出来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医生。有时候我们去看别人呢，因为我们用我们的经验，用我们的判断，用我们自以为是的，因为我们觉得对他好的就给他一股脑给他。请记得，你们不应该这么快给人家下诊断的。我们要好好的听，慢慢的听，然后一面要跟主有交通，然后最终的结果要所有的处方都要把他带到真正的医生面前嘛。我们不过是一个医生的代表而已啊，真正的处方是把他带到那个真正的医生面前。同样，今天人一切的问题，我要说人一切的问题都是缺少神。有时候我们给人这个帮助，给人那个建议，给人搞到最后就没有把人引到基督面前。我要告诉你，你所服侍到头来一场空。我们的服侍就是把人引到基督面前。所以在这里提到不应该随意的给人的指引、好指教或者引导建议，这些要非常的小心。他说我们需要什么？帮助别人接触主。所以在诚心喂养116页一开头的话是很强的，他说你凭自己替别人定规任何事，这对那灵都是一种什么侮辱。你看这个字强不强？你说我们觉得这是好心啊，我们想要帮助啊，但是我请记得弟兄姊妹，有时候好心做坏事啊。我们需要什么？所以他说第三行，好，第二行下面，我们没有一个人应当告诉别人该去哪里，这对主是何等的侮辱。你是谁？谁给你权柄向别人提议？你需要帮助别人接触主。阿们，你需要帮助别人接触主。请你把这接触主三个字一定要画下来。阿们，是你需要祷告啊，这个不错，主给我负担引导我们去校园做工，但青年必须把这件事带到主面前祷告，并重新把自己献给主。 Amen。 然后倒数第三行，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从领头的到最小的都必须被带到主面光中来接触他。 Amen。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去牧养别人的时候，照顾别人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把人带到神面前，跟主直接发生关系，而不是跟你的方法发生关系。你一定要把他帮助到主的面前。 Amen。 如果我们不把他帮助到主面前，我们就很可能替代了主在他身上做主的地位。他说这就是圣品阶级制度。同样，我们在教会中喊口号搞运动，他说啊，把人鼓动鼓动，如果他跟主没有发生关系，那都没有什么益处。我们需要让他跟主能够真实的发生关系。他们很多时候我们对某件事有真实的负担，好，那在这里有另外一个学习，就是当有负担的时候，那你说我都不敢讲吗？可以交通。你需要什么？把负担传给众圣徒，好，借着基督的身体。那我这个出于主的引导，出于主的感动，难道我不能说吗？可以，但是需要借着基督的身体过滤过滤。所以这个倪弟兄有讲到，寻求 寻求这个神的旨意的时候，它有几个点。第一个需要什么？灵里的感动。第二个需要主的话。第三个需要环境的印证。第四个需要身体的交通。借着身体的交通，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些感觉，有一些感动，但是身体的感觉啊，需要过滤过滤，让身体的感觉交通交通啊，这才比较安全，比较稳当。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觉掺杂了很多我们个人主观的因素，我们的爱好，我们的想法，或者我们自己的倾向，那这些东西啊，会让你在神面前接受引导的时候不是那么清晰，所以我们还需要摆在身体的交通。有一句话不是说吗？身体以为美的要留心去做。如果大家都觉得皱个眉头，有的时候有的人直接告诉你说不合适，有的人皱了眉头说没有表示什么，你都得要稍微小心点。所以我有时候也是一个快的人，有时候会提着一些点，我一看大家不讲话，我心里面就咯噔，哎呦，说错话了，哈哈哈啊，说错话了，那怎么办？你就停下来，要停一停，不要大家的感觉都跟不上的时候，或者大家感觉都不是那么阿门的时候，你要停一停，停一停。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说慢一点，等一等，经过主，还要经过身体的交通。好，这个身体的感觉，所以在117页的倒数第二段，他一开头说啊，假设领头的人经过许多祷告以后，对某件事情有真实的负担，那么他该借着交通把负担传给众圣徒，并请求众圣徒祷告，对不对？好，后面呢，倒数第二行的，一面我们有纳灵，另一面我们有基督的身体。纳灵与基督的身体使我们平衡，你必须核对一下你从主所得的引导是不是与基督身体的感觉一致。我们需要受平衡，不要说我受主引导，我要去牧养，我要做这事做那个事，你还需要摆在身体里面交通看看，那这一个才叫你能够平衡，也能够比较稳当。好，后面呢，倒数第二最后一段倒数第二行，如果你有祷告并交通，请记得祷告并交通，你就遵从主，你也会有把握是主引导你。好，到了周四啊，很来到奇妙的一段，就是关于婚姻的服事。当然我不知道你们读过，今天早上读到这篇信息啊，我们该不该关心年轻人的婚姻啊？要不要服事啊？我亲自听李弟兄长老聚会的时候，你们长老不要摸青年人的婚姻，不要服侍婚姻。我亲自听到，我那时候满带着困惑，这个不要服侍那怎么办？让他们自己去发展吗？你要会听李弟兄讲这句话，他有他的想法，就是你不要随便去啊操控，像韩国统一教那个文显明一样，把人家就随便配对，你不要随便去操控，你必须自己要好好经过主。真实的关心，真实的祷告，然后你在服侍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有一个把握说这个最适合你。谁都不知道。李弟兄说他服侍了很多，年轻的时候服侍过很多婚姻，当时觉得很好，后来也不一定那么好，甚至有人离婚。那当时觉得不好，不被看好了，后来反而很好。所以好不好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眼光是很短浅。所以我们在服侍婚姻中，请记得这里引用，就是不要什么去狭管他，一面你们需要给他真实的帮助，让他们去祷告，让他们去接触主，那另一面呢，你需要帮助他认清楚进到婚姻。你知道服侍婚姻是很高风险的事情，服侍完还要终身保固，售后服务终身保固，你要知道这个服侍可是不简单了。服侍的好，他觉得理所当然；服侍不好，怨你怨一辈子。你当初你怎么服侍的？所以，做老仆人，你不要以为是一件简单的事。 这一个风险是很高的。但是我今天讲完了，不是大家都收手，那我都不敢关心。刚刚王弟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是不敢，再也不敢去扶持。其实还是应该关心他。我再说，还是应该关心年轻人他们在婚姻这边的需要。你说有人前一阵他们在问了、啊，哎呀，你们在教会中都要经过介绍，这什么时代了，还要老仆人，这个是不是都要教会同意才可以如何如何？我请问你，如果不服侍青年人的婚姻，今天某一个弟兄喜欢某一个姊妹，他就现在很简单，也不要信，也不要写，发个 like 给他，在同一个群组里发个 like 给他，然后就常常去 like 去挑逗他，去我不要讲骚扰了，反正去影响他，慢慢姊妹这个好了，心动了，结果这个弟兄啊见异思迁，看到另外一个姊妹又去发展这个，那请问教会是不是大乱？教会可不可以这样发展？如果教会是这样发展了、啊，将来一大堆被抛弃的对象啊，都成为怨妇怨，这个就怨你了。好，请问，当你们在一起聚会，你能聚得下去吗？好，你在那边祷告释放，你在讲话，人家都带着怨恨的眼光看着你。当初你挑逗我、追我，现在把我甩掉，我们教会中可不可以这样？不行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希望年轻人随意去发起什么？我们希望在别人的服侍、关心，在生命的原则里面去进行，没有别的，没有别的，我们就是希望教会是神的国，是有秩序的，不是随便乱来的。我们需要在这样的服侍中，特别是做长老、做负责弟兄们，我们要服侍的时候要非常谨慎。Amen。 所以在这里有几个点啊，他说你不要太冲突啊，要考虑好双方的家庭、父母、职业、经济情况及其他责任。哎呀，讲完了还要不要结婚？是出于主的都不要怕。我有时候结婚就会说，那个婚啊，就是女和婚啊，把女的搞昏了就结了。有时候搞得太清楚了，就不容易结婚。其实到现在我当初我和我姊妹结婚了，其实真的没搞太清楚了。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很清楚，我们里面都清楚这是出于主，因为我们都经过祷告，很清楚是出于主。所以出于主的，即便你都考虑清楚了，外面差异那么多了，没问题，主负责。我真的能说结婚40年来，我里面真相信是主配合的，真好，主负责。若不是出于主的，考虑清楚说我们不要了，我们不要再往下走了，那也很好，那也很好，总比结过婚以后再考虑再想到这些我瞎了眼怎么嫁给你，怎么跟你结婚呢、啊？我想我们总是把它弄清楚，不是出于主的，那不成就不成嘛，是出于主的，谁也分不开。所以但是我们服侍的人，我们不能瞒，不能欺骗，要把一些真实的情形帮助他。所以在这里说到我们要帮助他，在这里啊，请看一下118页的第二段，先谈第一段哈。第一段第一句话，长老们真正实际普遍的功用，就是真正的功用，实际的功用，普遍的功用乃是什么？供应生命，喂养人。好，这个第二段说，只有主知道谁是一个人的好配偶，我们不知道。所以在教会生活中，对于青年人的婚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什么？供应他们生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必须帮助他们仰望主的引导。 Amen。 供应生命，让他们要祷告，跟主发生关系。第三个，学习如何在灵里生活行动，在灵里面摸摸看，灵里面的感觉通畅不通畅，觉得里面感觉是不是平安的，灵里生活行动。第四个呢，我们也该帮助他们不要沉湎于情欲。 我们不要让他一下子情感就动了，里面啊前面几个都没有经过，一下就发动情感，最后很容易受伤的，好，很容易受伤。所以我们常常希望在交往服事过程中给他们三个月的时间交往，三个月你就应该啊，在主面前应该要清楚，因为过了三个月以后啊，情感有的人已经陷进去了，万一最后觉得不合适啊，会受伤的。所以啊，我们要盼望劝他们情感啊，不要那么快放进去。好，第五个就是不要有自己的爱好和拣选。啊，有时候我们凭着自己的爱好，我们挑这个，有很多弟兄是外貌协会的，挑这个挑那个。那我们要希望不要用自己的这些爱好和拣选。好，那后面呢？信息选读的第二段，也就是118页最后一段，他说婚姻的事啊非常复杂，最容易令人陷入迷阵，我们该尽量客观，尽量把生命供应青年人，绝不要轻率的去撮合。这个撮合这两个字啊，有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看啊，我们必须有一个态度告诉他们，我们里面感觉是这样，但是需要你们两个自己亲身去体验体验，你们在经过你们的交往的过程中，不要一直想去撮合，你看这个撮合到最后啊，发觉不合适啊，那都会怨你。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啊，把我们像一个仆人一样告诉主，主啊，这一对青年人摆在你面前，他们的情形是不是合适，请你来看一看。好，如果合适，求你在这件事上来显明来带领。我们不要一直在两边说好话，一直啊强烈把他们撮合在一起。他说我们无需，他说这里是危险的，我们无需天然的来摸这件事，我们该把这件事留给主，为有关的人祷告。后面说我们该尽所能供应生命，好，绝不要指明谁是他们最好的配偶。后面说我们不控制，不指引，或指明哪位弟兄或姊妹可能最适合他们，我们要将这样的事留给主，我们会为教会省去许多的难处。 Amen。 后面说我们只要纯帮助就好了。好，在这里啊讲到不要狭管，好，只要做群羊的榜样，最重要就是把他们引到神面前。那包括他的职业，昨天啊才跟一个弟兄谈到他未来的职业啊，我就做一点见证，我在职业中所经历的，让他到主面前去祷告祷告。好，怎么来去寻求职业，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好，周五的部分呢就说到了赎罪祭，利未记十章十七节。好，赎罪祭啊，就是当我们去按着神牧养的时候，我们最多会碰到是什么，就是犯罪的、软弱的、退后的。那这些人啊，我们要怎么帮助他？那首先就是啊，你自己要接受这位基督成为赎罪祭。他们就换句话说，你自己因着享受基督，结果呢你在神面前就接受了对付啊。你知道这位基督今天成了赐生命的灵，这个灵就旧约的圣膏油所预表的。这个圣膏油不仅是神的灵，圣膏油的还有什么，还有啊一心的橄榄油所预表神的灵，还有包括末药，包括什么香肉桂，还有香菖蒲，还有桂皮，这里有包括基督的死和死的功效，基督的复活和复活的大能。换句话说，当你接触基督的时候，把基督供应到你的里面的时候，你里面啊有一些感觉啊要被对付，要被了结。你学过这个功课了，你就能够什么去帮助别人了啊，享受那对付罪的生命去供应别人。所以当你去摸他们的时候啊，跟他们交通，你会啊摸到一些他陷在一种罪的情形里面。这个时候请记得，这里弟兄提醒我们，不要指出他的错，定他的罪。你指出他的错，定他的罪，他的心就向你关闭了。好，他的心就变成刚硬。你需要什么？需要好供应他，关心他，使他的灵能够柔软下来。那基本上呢， 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学过了，被对付了，你可能做一点见证，你是怎么经过主，啊，主怎么在整件事上怎么对付过你，你自己啊能够在这件事上学过怎么去认罪，怎么去调整，你做点见证就好，你不要那么快去摸他的心性，使他的心慢慢向你敞开，慢慢变柔软啊，能够你他的心借着你的关心啊能够温软，那这是第一个你要学的，就是换句话说，你不要一开始去摸他的难处。那第二部分呢，你需要忍耐，你服侍一个人啊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这里说即使八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啊，使一两位犯罪圣徒得到恢复，那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哎们，有些人我们服侍很久啊都没有用，所以我们需要有耐心。第三个呢，不要批评，好，批评只会加重分裂或破坏，我们要学会担当神子民的罪孽，解决神子民的难处，我们要竭力保守什么爱的生活，用相同的爱来爱他。那到周六呢，他就说到我们这个爱特别啊不要揭露，要遮盖。 Amen， 你要在爱里面不要随便的轻易把别人的情形给揭露出来，揭露就带来咒诅啊！这是挪亚他三个孩子所给我们留下的事例的榜样。当我们遮盖别人的罪过的时候，遮盖别人的罪缺点或短处，我们就带进祝福啊！当我们去服侍别人，很容易就赢得别人对我们的信任，然后他把他的心把他难过的事向我们敞开的时候，我们要学会遮盖，否则我们把他的事当作八卦听，当作故事，然后随便去说，将来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你的服侍。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遮盖别人。好，好，后面呢就是说你要爱啊，不嫉妒，不计算人的恶，好，必须遮盖别人的罪。那这些啊都是我们需要做。那有一个点特别提到毁谤，好，这里讲得很重，他听毁谤的话，你们看到123页，好，123页的第三段，听毁谤的话与说毁谤的话一样要负责任。如果召会要维持合一，弟兄姊妹就需要抵挡毁谤的话语。换句话，有的人呢在那里说毁谤的话语，批评教会啊，讲这个讲那个时候，我们要非常的谨慎，不要让这个话玷污了我们这个人。你知道有的人喜欢听这个，最后你就变成垃圾掩埋场，很臭的，你这个人身上 不知不觉啊，人天天跟你倒垃圾，你就被污染。所以我们要学会拒绝让这些毁谤的话来破坏我们，那这个是为了保守基督身体的一。所以最后一段他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去牧养别人的时候不随便说话，要受教受约束，在话语上我们要受对付，然后呢不随便出主张。弟兄姊妹，你关心一个人很好，但是不要随便出主张，因为做头的不是我们，做头的是神自己。好，那这篇信息啊大致说到，首先提醒大家，我们需要接受基督的牧养，进入他的美妙的牧养当中，然后呢他的牧养主要是什么，他的成分要逐渐的加增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基督的成分有多少，我们用处都有多少，那个加增主要是进到我们的魂的部分，他来牧养我们的魂。那我们今天要出代价来买油，就换句话，我们否认自己有多少，空间就有多少，成分就有多少，我们在神面前的用处就有多少。好，那这样我们就照着神的牧养，我们就要开始过一个流进又流出的生活，一直一生都要过这么一个生活。那在这里第周三周四提醒我们，我们去牧养别人的时候不要狭管别人，请记得要帮助他们接触主，跟主发生关系，我们的主张，我们的指引，我们的这些啊都是非常忌讳啊，尤其是服侍到青年人的婚姻，这里提到了。好了，到周五周六就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怎么样啊，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在说话上 在怎么样？我们需要受约束，不出主张。我们需要把人引到神面前去。好，有一些特别我们需要爱他，关心他，不要揭露别人，要学会遮盖。然后有一些话，我们需要到神面前更多祷告，不要随便去去说一些东西，这些会造成很大的难处。Amen。
我想到这里，已经是交通到非常细了啊。那我大概最多补一些啊。那这边的信息啊，特别说到，基督啊，美妙的牧羊 ，Christ wonderful shepherd 啊，他是真的是在我们的一生里头，他是牧羊我们的神啊。我常常在看望的时候，我都喜欢用这个祷告，主啊，你是牧养我们一生的神，我们的大事小事主都就是真的是无微不至的，就是非常细腻的，通通都照顾我们那他这边说到，特别是为着神的梦神的梦是刚才弟兄交通的很好，神渴望有一个家我们在家中所需要的不是用法律来治理国家才需要用法律来治理。一个家里头是需要来牧羊，需要在爱里头来这个享受这个神的牧羊。那当然呢，这边的信息里头一直说到，我们要能够来去牧养神的召会的话，一定是要先进入他的牧养。意思说，我们在很多时候，在各样的环境里头，我们要让神来先牧养我们。所以到了周二的信息就说到，他说，那尼利翁他讲得很好，他说，你们有难处吗？在读经的事上没有味道的话，你可以告诉他。这个是在周几？周一？对，周一的第一段第一页哈，112页的末了的时候，他说有的弟兄他告诉我说他的祷告太冷淡了。他说他想自己要怎么做才能够热起来。他说这时候你要知道，基督在这件事情要服侍你。有人想他不会读经，他就要打算明天应当要怎么做。但是你要知道，基督在这件事上要来服侍你。意思说，你很多时候你不要担心，你读不懂你就告诉主耶稣我现在胃口不好你开我的眼睛你教我了，教我怎么来享受你。我是觉得我们要常常来接受。所以圣经上有一句在保罗自己讲的一句话，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那里说，他在我们一切的患难中安慰了我们，叫我们能用自己从神所受的安慰，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我觉得这一句话是最典型的，意思说保罗在各样的环境里头他非常深深的经历到神在那边在各样的环境中，他经历神的安慰。他说叫我们能够用自己从神所受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的牧羊绝不是我们来起头是基督来牧羊我们。那我们的牧羊是可以说是基督牧羊的延伸或者是延续人接受到的是基督的牧羊，只是借着我们经过但是呢，我们这个人能够经过多少？刚才哥林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这个人要被神制作的要多我们都是制作的多，我们就能够喂养的深有许多时候我们喂养不起，是因为 我们自己没有多少的精力，所以很多时候环境服侍不起来。那我就觉得我们这一生里头要大事小事要抓住机会，在周一的信息一直告诉我们啊，基督他是啊，从前是牧养我们啊，他今天在牧养我们，甚至呢我们也清楚啊，将来到千年国度，甚至在新耶路撒冷里头啊，哎呀，神还是要照样来牧养我们啊，这是你要的一生呢、啊，有这种观念，不要像啊，我们前面读到说啊，彼得说啊，这个啊，你是夫子，要洗我的脚啊，绝对不可。那我不要你的牧养啊，这个是我们呢、啊、要一个态度啊。其实主是很乐意把他自己向我们倾倒，所以我们今天是被摆在时间的里面啊，要抓住很多的机会啊，我们啊自己来先学着被神来照顾。啊，来牧养，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有许多的丰富啊，从我们身上会流露出来。那今天我们再说啊，基督在地上他是活着的时候啊，33年半，他在为人的生活里头，他是做了最好的榜样。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读读主的话啊，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想想，我们也有一天呢、啊，我们也渴望啊，神把我们呢、啊。制作到一个地步啊，我们呢也能够成为一个榜样。所以在周一的最后这一段呢、啊，他是说，出处啊是《尼托生文集》第2集啊17册，但是啊，对不起，福音书房就是、啊、是页数写错了啊，是244页到246页，你们看了看到没有？第一段结束的。地方不是113页的最后一行，那个是啊，那篇信息啊是很好的一篇信息，叫做学着做，尼迪翁他说到，他是244页到246页啊，他说是要借着学着做啊，甚至呢要借着做着来学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啊，就是因为啊我们太天然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热心啊，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学会啊，就急着要做啊，就好像最近啊报纸上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医学系的学生呢、啊、才2年级啊，他急着就要开刀啊，帮人家缝合伤口啊，当然卫福部说啊这是违法的啊，你还是在学生的阶段是吧，还要多学。那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是啊，在时间里头啊，主是啊，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啊，所以我们这样，就是说，要记得，今天我们呢、啊，还是在学习的阶段，为着我们来世和永世里头啊，我们可以把我们呢、啊、所学的服事啊，还要能够应用的出来。所以今天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间啊，我自己也是觉得我。读医学院的时候啊，真的是哇，现在的医学院要读书学费他们好贵哦。我们当年的时候一学期交学费才只有交几千块，4000块5000多块，我就有好多学习的机会。哎呀，那些机会是绝佳的机会啊，是吧？那我是真的是有觉得主啊，这个你是让我免费的给我学到很多的机会。那今天若是我们在过教会生活里头也是要这种心情，主其实给我们很多啊免费学习的机会。你若是有一个心情，主啊，我愿意学啊，你来教我，你来引导我啊，你后面呢、啊、你就越做啊越能够来服侍人。所以他到第二篇的时候，他一直讲说我们要出代价，出代价就是要倒空自己，因为我们这有很多自己的观念啊，我们若是不倒空啊。我们就是啊，没有办法来服侍人哈、啊，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所以我们里面呢、啊，若是、啊、倒空的越多，在这边讲说，我们的魂里头啊，这器皿里头是充满很多无用的东西，所以啊，若是我们有一个态度，主啊，我愿意倒空啊，越多的倒空的时候，主就能够啊来牧养我们的魂啊，那我们也能够啊，你越多的倒空，其实啊。主越多的进来，我们就可以过一个流进 流出的生活。愿我们的流出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流入。那到了周三的时候，弟兄们，这边的信息啊，周三的信息啊，我自己整个读完之后，我是下了一个标题啊，整个周三它就是啊，寻求主的引导。它这个是反而更强烈，你们不要去啊，你先要认识啊，主的引导是什么。那我是觉得，刚才柯弟兄提到，倪弟兄，这个初信成全里头啊，有一篇呢叫做明白神的旨意。他那个明白神的旨意啊，他讲到好几个点啊。第一个点我还是按顺序来讲啊。第一个就是啊，叫做环境的安排。你要认识环境的安排啊。第二个就是说啊，你要知道灵里的引导。第三个就是啊，圣经的教训。第四个叫做召会的印证。好，再来说环境的安排、邻里的引导、好圣经的教训和召会的印证。这个环境的安排啊，其实神在很多的环境里头啊，他也是在引导我们。所以啊，在诗篇呢、32篇呢、第八节到第九节，他说到：“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劝诫你，定睛在你的身上。”我很喜欢这一节啊，因为这个他后边呢这一节的下半段说，我要定睛，我要劝诫你，是定睛在你的身上。好，若是啊在英文里头啊，翻译里头啊，在钦定本的时候，他圣经里头呢就是说，我要用眼来引导你。好，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啊，大本诗歌509首说啊，这个我必引导，我必引导，我必用眼引导你，你这奔向荣耀的客旅，我必用眼引导你。这个你要知道，一个人的引导啊，最厉害的就是什么？他用眼睛来引导。他说到，主是在很多环境啊，他要来引导我们。那但是呢，后面呢，在诗篇32篇的第九节，他说到，你不可像那个无知的骡马。那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不然就不能顺服。不能顺服啊。这个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这个要等到啊，主用啊嚼环配头啊，就是说啊，像这个马啊、牛啊、驴子啊，他们啊，这个要听啊主人驱使的时候，他一定要把一个环啊套在他的嘴巴上，甚至放在他的嘴里头，旁边有两个缰绳啊勒住的，那你说这样子的话很难受啊，是吧？其实你要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应该有一个祷告，真的像尼丁说啊，我们在很多时候啊，我们会自己凭着自己闯的，若是你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当我啊做错的时候，出错的时候啊，你不要任凭着我，你一定要把我什么要勒住啊，要把我及时要停下来。我这一生里头啊，我闯过很多的祸，但是呢，我在主面前，这是我的也是我的祷告，主啊，你要勒住我，绝对不要任凭我啊。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啊，已经到了悬崖啊，你要赶快快把我勒住啊！今天啊，我们若是有这样子的心啊，能够啊，在许多的环境你就能够读得懂。今天很多时候有很多人在环境啊，主已经兴起很多的环境让你啊四处碰壁啊，但是有很多人读不懂，就是怨，为什么这样子给我什么环境啊？其实主是在什么勒住你啊？是吧？你再不栽下去就闯祸了，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要懂得啊，神有一个引导在那边。他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在灵里头要接受引导，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刚才讲到说啊，纳灵还有啊，教会的不是什么身体的交通啊，这是啊，我在说这是两个极端啊，一个极端就是啊，我们要需要。其实环境的安排也好，你认识环境的安排，认识纳灵的引导，或者是啊，你有主的说话， 都是我们从主这边呢、啊、主观的哈、哦、来学习到主在我们身上，在一些大事上哈、哦、要怎么来引导我们。那另外一面呢，叫做什么？就是啊，身体召会的印证。那今天呢，我回头看呢，很多年轻人呢、啊，这一面完全学不会，他只看重教会的引导，所以很多事情啊，他遇到一些大事情的时候啊，就来找你交通啊，这个我可不可以啊？出国啊？我想啊，这个研究所啊，先呢、啊、暂时办休学啊，我先到美国去哈、啊，可不可以？啊，是他可以这样子交通，但是呢，你为了这件事情啊，你要帮助他怎么转到主面前啊？这个事情啊，要怎么回答他？必须要什么？他自己要需要有主观的经历。我在说，我在我的一生里头有许多的大事，哈、哦，发生的时候，我在主面前是厉害的寻求。刚才弟兄们讲到说啊，在婚姻的事上，要最好少碰，啊、哦，我的婚姻，我可以说到现在结婚了41年半，我觉得是主安排的，而且我非常享受这个婚姻，啊、哦，但是呢。从开头啊，我就不认识，哎，因为啊，很多人听过我的故事就知道，人家要帮我介绍，啊，介绍我的姊妹，我就说跟他讲说啊，其他的什么人都好啊，就是他啊不在名单里头，啊，我说啊，我对他印象不好，所以啊，我连考虑都不考虑，啊，到了。过了半年以后，这个姊妹她跟我很慎重的说：“蔡弟兄，我在主面前寻求了很久，我觉得主给我一个负担，哈、哦，好、哦，这个姊妹啊是非常合适你的，哈、哦。”她跟我再次来交通的这个事的时候，我还是跟她讲说：“哈、哦，对不起，我还是不想，所以我要第二次又拒绝了。”那又隔了半年。那个姊妹啊，在第三次找我的时候，她就说了很重的话。她说：“蔡弟兄，我真是不跟你提什么人，我对你的婚姻有非常重的负担。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啊，你要为了你的婚姻呢、啊，好好祷告主，你要奉献出来。哦，她说你到底有没有奉献过？”你有没有认真的在主面前好好祷告过？他这样子一讲了以后，我里头很害怕。他说啊，你去答应我，好好去祷告。后来我答应他，我到主面前呢、啊，认真的祷告。每一天我跪在主面前，至少每一次半个小时，啊，连续不晓得是10天还是2个礼拜的时间，啊，主在我里面呢、啊，很清楚的说话，在灵里头啊引导我。啊，主又跟我讲说啊，黄淑君，我那时候啊，我就跟主说啊，我不要啊，我不要啊，是吧？那主就告诉我说，哈、哦，你知道这5年过去啊，人家有没有变？5、6年呢、啊，哈、哦，因为我跟他分手，就是不在同一个会所，已经有5、6年时间。他说，你知道他有没有变？那这主在讲这句话之前，他先问我说，你觉得这5、6年你自己变了没有？我就跟主说，我变很多啊，真的长进很多啊。那你说，主说，难道他没有变吗？我都傻住了。也许我真的是错了，真的我停留在5、6年前。我那时候我就跟主真的像一个朋友一样对话，我记得很清楚。我就说，我答应你，我去约他一次出来，哈、啊。结果我就打电话告诉他说，我现在要考预官，很忙。哎，我一个月以后约你。啊，我姊妹说啊，那个电话是很重要的电话，付下定金啊，因为他在受一些很多的困扰，很多人要替他提亲啊，哈、啊。但是那通电话啊是很重要的，我也不知道，我是觉得这个完全是在主的引导底下，等到一个月后。 我约他出来一看，一跟他一谈的时候，我发现完全不认识这个姊妹，我完全不认识了。他里面的好多东西我都不晓得啊，而且是我跟他那边那天啊第一次见面啊，就谈了差不多四个小时啊，五个小时啊，我们很多话要谈。那我就发现了，哎，他里面呢、啊，真的是我很多欣赏，所以我们就开始后来就交往。但是我第一个交往的时候，才见他第一面，我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赵连真弟兄，哎，但是所以赵弟兄就后来接续的来服侍我们的婚姻，哈、哦。那我是讲这个东西，就是说一定要有主的引导。今天很多人呢把这个东西跳过去了啊，非常可惜啊。他寻求召会的印证，我容许我再花一点时间，我说一点我几次的出国啊。我去32岁的时候，我去沙烏地阿拉伯工作啊，那个时候也是在外面，我自己开头不愿意不想要去的国家啊，那是一个回教国家，我从来没有想要去。但是呢，我在那边呢，主有一天呢，他突然又给我感觉，哈、哦，你或许可以考虑看看。那时候我开始祷告，我为了这件出国的事情要不要去啊？我在主面前呢祷告了一个月，每一天都安静下来到主面前把这个事情啊问主。那我甚至呢也好几次去请教一些啊有分量的弟兄，啊老练的弟兄姊妹。结果呢，我跟前后六位弟兄姊妹交通，而且每一次交通都是花几个钟头交通，我把我的情形交通给他，他给我很多的帮助，告诉我怎么来寻求主的引导。那但是结论是啊，六个人中间三个赞成我，三个告诉我，哎，蔡弟兄你万万不可以去。那但是三个人是告诉我，那这时候我怎么办？我那时候我还是到主面前一直祷告祷告祷告，到后来啊，主把我里头啊所有的疑问啊通通都解决了啊，我能够考虑到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我去啊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留在这边会有什么好处或者什么难处啊，通通交通清楚以后，很清楚主告诉我去吧啊，而且我跟主祷告说啊，你环境要兴起印证，主真的是一个个要兴起人来帮助我。好，我看了以后，我的里头完全敬畏，所以我到后来我出国的时候发生了很多的大事啊，为难的事情的时候，我就第一个告诉主，主啊，是你引导我出来的，你要100%要负我的责任啊。我是觉得这样子的厉害的祷告以后啊，很清楚。那我第二次啊，又后来过了几年后啊，我又到美国去进修两年，但是这次祷告很特别，我怎么祷告？主不告诉我答案，我开头也不晓得为什么，但是呢，主兴起很多环境帮助我，啊，我短短的在一个月之内也是做了决定，啊，因为啊，我要去的那个地方申请的那个地方，那个我的老板亲自到台湾，啊，路过而已，啊，飞到台湾，然后跟我见面 interview， 啊，然后我介绍台大医院给他。他里头非常欣赏我，说我没有问题哈，你所有的需要我通通替你安排好。立刻他回去以后，用最短的时间啊，给我这个 permission， 就是啊 permit。然后呢，我就啊后来就去了。等到我一去到那边当地以后，发现哇，我若是知道当地教会这种情形的话，我绝对不会来了，因为当地教会发生很大的难处啊。原来是主要把我像个棋子一样征召去啊！我到了那边去了以后，我里头我说感谢主，是你引导我啊啊！你是调度万有，是这样子的过程啊！我在那边呢，就很多的很深的经历都是在那个过程中间学会的。但是我今天的一个交通的目的就是说啊，要知道教会的印证和我们在临终寻求的引导啊。这两个是一个极端的，我们两面都要、啊、有的时候我们的决定我们要问问看圣徒们、良心里头安不平安不平安。像最近有一个弟兄啊，他要搬迁房子， 他就告诉我，在群组里头就说他找到一个案件很好，哈、哦，他就泼出来，那弟兄姊妹都啊赞美主，哈利路亚。但是呢，我为他这个事情一祷告，我里头很不安，哈、哦，我就告诉他，哈、哦，弟兄，你这个租屋子啊，好是好，你为了想家打开啊，但是啊。你的租金啊，现在的租金啊，远远超过你的收入啊！你要考虑清楚啊！召会啊，教会啊，不会说永远用钱来支持你啊！你要自己要，这个是你自己要付的代价啊！你要自己走这一步，要想清楚啊！但是我只是告诉你，我灵里头不安啊！我这样子一交通出来之后，那个弟兄就懂了，就放下来。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把我们里面的感觉要交通出来，但是过了几天以后，主给他一个更好的物件啊。这个我是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要一面的在主面前要想帮助他，在主面前寻求引导。那在服侍婚姻的事上，以前赵弟兄说的更绝，他说到啊，若是这个人的弟兄啊或姊妹啊，他的婚姻啊不肯交出来的话，就不要服侍，意思说你连主权都握在你的手里啊，紧紧的握在你的手里的，不要服侍他啊，因为我们呢凭着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啊，很多时候要这个漂亮，要那个好啊，那天下人替你制作一个定做一个好了啊，我是觉得在这个事上我们要学习啊，真的是要帮助他们怎么在主面前来寻求引导。那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在婚姻的事上要帮助他们呢、啊。有的时候，哦，就是感情冲昏了头啊，我们还得要告诉他说啊，你婚前要张大眼睛，你要看清楚啊。我常常就告诉他们啊，他的好，他的缺啊，你通通都要看到。那你的好，你自己的好，自己的缺啊，也要看到啊。你的缺点呢、啊，就是我的缺点呢、啊，哈、啊，对方能不能够补足啊？对不对？他的缺点啊，你能不能够，能够补足啊？这两个很重要。否则的话，你在婚前看都看都没有看清楚啊，你在婚后你说啊，我通通看到了，这个，所以在这边讲说，我们结了婚呢、啊，就应该像什么，真的要瞎了眼一样，今天很多人是倒过来，婚前是啊，昏了头啊，瞎了眼，结了婚以后啊，通通看清楚了，那当然是很痛苦啊。所以啊，在婚姻的事上，尼弟兄也讲的说啊，若是我们经历的好，对吧？真的是啊，我们真的是好像当时他们讲的是像上天堂一样哈、啊，在地上啊上了乐到了乐园去啊哈、啊，我们真的是太喜乐了啊，因为婚姻呢给我们太多的帮助。那当然，我想后边呢一直讲到说要挽回啊，还有我们呢要怎么样帮助人呢、啊？从这个罪里头啊，要脱离出来。那我再说，我们自己需要有生的经历啊。我们所以到周六的经节啊，他说到啊，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是啊，大卫写的诗歌啊，诗啊。那今天我们能够、啊、从神那边呢、啊？得着啊赦免哈、啊，那神的赦免是根据啊基督的救赎。好、啊，我们若是在一些事上，我们经历过主怎么来赦免我们哈、啊，我们怎么来对付过，好、啊，我们就能够把人啊在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一样把他能够带到主面前去。那我也承认我在这些事情上是很失败啊，服侍的并不好。但是我在这边周五周六的时候，我读到这边有一个感觉啊，他这边一直告诉我们啊，第一个就是、啊、我们不要批评论断啊，在召会中啊，因为周五的这个信息啊，李弟兄是特别是在讲到主的筵席啊，主日的擘饼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查验自己啊，但是不是要来查验别人。但今天很多人是睁大了眼睛去查验别人啊啊，他为什么不应该适合来擘饼啊啊？但今天不是，你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是说啊，我们应当查验自己啊，配不配来领受这个饼杯啊？那我们呢也要分辨 这个身体啊，我们所剥的饼是不是啊有份于啊分裂的身体，这个我们要注意。但是呢，在剥饼的事上啊，他没有叫我们来去查验别人啊，去论断别人。他说啊，我们呢，第一个我们不要去啊随便的批评论断啊犯罪的圣徒啊，我们要在爱里头去啊挽回他们啊。特别在加拉太书啊六章一节啊，他说弟兄们，即使有人偶然为某种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也当用温柔的灵挽回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要学着去挽回他们，但是啊挽回他们之前呢，你要先到神面前为着他的事情好好要透彻的祷告，甚至啊像但以理，像或者是以赛亚一样，他在那边啊一边祷告的时候，他就啊有一种感觉，主啊哦，我们是在一个嘴唇不洁的民中啊，连我自己也都是啊，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你在这些光中的时候，你代替他在跟向神悔改的时候啊，那你就再去啊，有一个正确的灵去能够啊去挽回他，在爱里头能够、啊、把他带回来。所以他在这边讲的说，我们过教会生活到周六的时候啊，我们需要在爱里头能够啊许多东西能够、啊、包容啊，要遮盖。这里头就说到我们教会生活啊，生态要好，要健康啊。若是我们呢、啊、都是这样子来活在那边活的，就是、啊、把自己啊依着不断的了结，让基督来牧养我们啊，这时候我们很多的服事啊，在神面前呢、啊、就是有价值的。愿啊，但愿我们呢、啊、都是在不断的学中做，做中学啊，叫我们在今天的学习的过程中间，就是把基督的梦神的梦啊能够应验出来啊。但愿神在这边得着一个家啊，感谢主，阿门。